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间头上出事儿，张作霖从来不进来。报告师长，有件事情，你看该怎么处理？大哥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问问张世飞吧。究竟什么事？你说清楚点好不？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四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，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张作霖一听老兵嗡了一声，什么？他出什么事？有什么事？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，叫张世飞。时间不大，张世飞进来了。一开始啊，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。师长，找我有事儿。世飞，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四平街一名妇女，致伤人命，有这事儿没？报告师长，有这个事儿，不过呢，事出有因，您给我讲讲。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，自重团的团长。汤子山呢住在四平街的前街，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，军营安排不下，就管老百姓借房子。被害人呢，因为也住在前街，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，房价咱都讲好了，住多少年给多少钱，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。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，发现租房子的女主人，这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，汤团长也没别的意思，你跟他开几句玩笑。另外呢，紫山那人呢爱喝酒，那酒后无德，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，这个那女主人就害怕，服了毒了，抢救无效死了。这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，可是这只紫山也非常后悔，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，而且打了个40斤棍，请示师长处置。马巴子，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，就出这种事儿。大军刚到四平街，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。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，怎么做人？把汤子山给我带。师长，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，向来没犯过错，而且呢，我知道，带出来。张作霖眼角就要瞪破了，他这一发威，张世飞不敢解释了，是。出去时间不大，把汤子山推进来。哎呦，汤子山挨了军棍了，揍得一瘸一扁的，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，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。师长，张作霖捂着脸看了看他，汤子山，你可知罪？卑职之罪，我罪该万死，我酒后无德，我只是说开个小玩笑，谁知他心路窄，他自杀了。妈的！ 个八字的。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叫你参加呢，我参加了，我怎么说的？你要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，不准调戏妇女，必须满足公平。别说别说了，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，你无缘无故亲人也算不算调戏妇女？算，当然是算，但我没有金腰带的命，你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。别说别说，来张师妹，站，你起手把他给我崩了，崩。刚到四平街，跟猛匪还没接轨，哎呀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小春也在旁边，小春一句话不说，拄着东洋刀，小眼睛黑都黑都盯着张作霖。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，小个不大，浑身杀气。好过来，我师长，未曾出兵，先斩大将，主军中不利。再又说了，那子山没少给你干活。前些时学习承德，子山暴打前敌，为此还服了伤了呢，立下了血汗战功啊！这即使他犯了错了，还可以讲功补过呢。张作霖听完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、啊：“张玉林，你干什么？你想给他重刑？你想包庇他？别忘了，承德的祸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你捅了多大的娄子，我还没处分你，还牵连给别人修行。退你下去，对，对，好吧，好好好好，先我放屁，先我那个。”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世飞，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。张世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，不敢不听，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，咔吧把狗头张开，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，子山，哎，你呀你呀，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。子山呐、啊，我给你送行吧，走吧。汤子山是痛哭流涕，
师长，师长，
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八九年了，我从来也没犯过错，没想到这次一步失足，成千古恨。我是该死的，但是我家里头还有仨孩子，还有老婆，他们都住在西宁府占山烧过的西边，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，替我照顾。子山，你放心吧，你现在是团长，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，你家里的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，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。到了外头，张世飞把眼睛一闭，啪，我的连发了五枪啊， 把汤子三级，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。其实张作霖也心疼，没办法。你没记得吗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那当主帅的没这两下子，到时候下不去狠心，怎么能约束部下？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。另外，张作霖献出秘密，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市，让大家严以为戒。被害的家属，张作霖命人给夺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，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，这也就算够意思。要换别的军队，管你呢！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，你乐意服毒，你乐意死。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，唯独27师不然。通过这一下全害了他。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， Yes Yes， 张姐果然厉害，果然厉害。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三分了。到了第5000头上，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，说蒙匪知道27师开进四零，已经学习蒙牛哨，声言要攻打四平街，切断了我军的归路。张作霖一听就蹦起来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妈了巴子，来得好！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，主动送上门来，好了，副官就传我的命令。告诉各旅长、团长，立刻到我这里开会。撤！张作霖倒背着双手，在屋里边来回之令。过了20分钟左右，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了。就听外边战马嘶鸣。站岗的扯着脖子喊开了，当当当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血呼噜下来，呼噜下来，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，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，调职是嗨呀呀一片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那真压茶。另外，你别忘了这是权了，一招权在手，哪个敢不听？军令如山，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。张作霖转过身一看，好，弟兄们，坐，别他妈立什么规矩，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啊，别讲军营那套，坐，随便坐。说的众人哈哈大笑，空气放松了许多，拉椅子这才坐下。小屋啊，离不开，有几个人 搬着凳子坐在门口，四外架着刘仲善，绝对封锁消息。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？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兼53旅旅长汤玉麟，就是汤二五；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毛氏孙烈臣，这都是主要大将。什么55旅的旅长金金春，副旅长韩朝喜，56旅旅长张景惠，卫队团的团长丁其春，团副林小春，骑兵团长穆怀义，炮兵团长杨雨平，工兵团长郑翠平，作战处长张凯，军需处长海宽，高参袁金凯，总教官蔡平本，当当当，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师呀。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，张作霖喊人都到齐了，先清了清嗓子。弟兄们，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，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，不用我说，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。不过呢，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，所以什么事都得正规的来，跟当初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。今年把大家请来，有件事跟你们商议，大家出出点子，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。我说胡老叔，
哟，
胡老叔是谁？胡老嘎呀、啊，这老头快80了，现在还不离退休，一直跟随张作霖，特地做了侦察处的顾问。为什么？身体健康，老头经验丰富，这回也随军剿匪。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。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，我不会什么那叫什么语速语啊，我不会啊，我也不会打官腔。还跟当初那样，我知道什么呢，我就说什么。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，蒙匪大概有3-4千人吧，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，一色都是骑兵，装备精良。昨天袭击了莽牛哨，杀人无数，作恶多端，令人切齿啊。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，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，他们的头子是谁？哎，你别着急，二虎，你听往下说呀，我都打探清楚了。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，一个司令官，是蒙古人，这个人叫野绿仙仙。他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蒙古汗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，叫野绿仙仙。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，就是他领头干的。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？是啊，让我去吧，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猫圆了。敌军从砍朝起也站起来，是啊，把任务交给我们吧。 不就几千人吗？我们领着大刀队去，一顿大刀都把他们伤害了，打打打，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士气旺盛。张作霖一看，心里头美滋滋的，心说这才行，这才像个军人。一听打仗发怵，脑仁都疼，那还能打胜仗？这一个个跟老虎、跟豹子似的。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，乐呵呵听大家发言。孙烈臣说话了。你看这孙烈臣啊，参谋长啊，那个27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左右手。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，魏松说话之间冲大伙点点头。师长，我说几句。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，值得称赞。但是有勇无谋不能成大将。现在咱们是正规军，不能胡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，挫挫猛匪的士气，振作我军的威风。因此莽牛少一战是至关重要，只能胜不能败。既然是这样，咱就不能蛮干，要讲点战略战术。师长啊，你看我说的对吗？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，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。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。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，弟兄们，军人嘛，以服从为天职，大敌当前，只能进不能退，只能胜不能败。